们有很多的同修，通过修心灵法门，在没有刻意祈求的情况下，获得一些意外的福报，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。随着我们修行的精进，不时有意外福报的出现，大家会觉得自己何德何能，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功德能匹配上这些福报呢？感恩师父。
那你就学师父嘛，好了，你看看师父天天处在感恩当中，你看看我没付出什么，但是观世音菩萨给了我太多太多，大家给了我太多太多，我感恩呐、我要是好命啊，我恨不得早上一场，中午一场，晚上再来一场。记住啊，救度众生啊，是我们的本性所为啊，因为人都有帮助别人之心啊，好好的启发自己的善心良心，你会有真心的，所以一定要感恩。如果念经修行有福报到你身上来了，感恩啊，观世音菩萨，我要更好的努力啊，就是精进心，一有好的东西就精进，一有好的东西就精进，你就让这些好的人间的事物成为你一个增上缘。咕咕咕咕咕咕咕咕。
感恩师父，感恩菩萨，让我们有福报能够更多的付出和精进。有同修之前从事跟杀业有关的职业，比如贩卖活禽，修心灵法门之后有在放生念经，认为以前的孽障就不会再爆发，已经还了。怎么样能让这些同修正确认识到还债也有一个过程，需要一个时间比例，不可轻易松懈，请师父开示。
大家记住了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有时候我们种善因，它有个成长的过程。当年佛陀在跟农夫耕耘的时候，他就告诉农夫，今天他就带着他的弟子跟农夫讲，你们，我来就是问农夫说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今天种下去的东西，明天过一个星期，过一个月会长出来吗？农夫说不行，要等到明年，所以要记住这是个过程，当今天种下善因了，有一个过程才会得到善果，我们今天所受的都是过去种的因啊。所以你想一想，你今天受的苦，说明你还没有好好的还完呢、所以你今天不受苦了，说明你就慢慢的善因开始结果了。所以经常的看一看，我今天是种的善因还是种的恶因，每一天走一步看一看，师父跟你们讲叫一慢二看三通过呀。
那他这个比如说假如说从事了一年的这种饭店的这种工作，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这种时间的比例？
有的，第一要看现在末法时期天时越来越紧，现在的人得到的恶报的环境越来越快，所以有时候刚刚骂你一句人家就会骂还我，刚刚你恨他他马上恨你，刚刚你把东西砸过去他马上砸过来。过去我们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现在人的心随着时代的变迁马上就有报应，所以像这种当场发生，如果一般我告诉你三年五年一个小转，所以当你只要有三六九有劫的时候，他那些恶因就随着你的劫会爆发，所以很多杀业的人在三六九的时候就会得癌症，就会死亡，这就是我告诉你的，不要去好好的还要去担心哦，三年五年六年，从今天开始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
我们有同修生活不如意，工作不顺的时候，认为是自身业障很重， 想通过停下工作，全部时间先念经消业障，希望换来问题的快速解决，而其自身条件并不是特别适合，他自己本身也很纠结。请师父开示，共修会的其他同修要怎么去劝解？
劝解什么？
就是他可能目前不是特别适合马上停下所有的工作。
哦，那当然了，随缘度正，随缘学佛呀。我们现在菩萨让我们在家居士好好的学，实际上就给我们一个缓冲的机会，让我们一个慢慢提高境界的台阶呀。所以不要去逼着人家干嘛，不要去逼着人家吃素，也不要去逼着人家你一定要念多少多少，随缘度众，妙法度众啊。所以要懂得妙法，如果你度不到这个人，你讲了半天你都是白费的。如果你只要有缘分慢慢度他，他终有开悟的一天。希望你们随缘，不要去给别人太多的讲法和压力，明白了吗？
但是如果是说这个同修本人自己很纠结，要不要就是停下工作先念经，还是说没有，
叫他什么都不要停下来，一边好好工作一边念经，不要执着，明白了吗？执着会走偏差的，好不好啊？家里不同意，你拼命的去在家里做，会被家里赶出去的。
感恩师父。有同修的孩子，师父看过是来讨债的，家里给孩子放生念小房子，但是在日常相处和沟通上仍然是非常的困难。请师父开示，怎么样跟讨债的孩子相处？孩子完全听不进家长的话，有什么具体的相处技巧吗？请师父指点迷津。
相处技巧，孩子跟爸爸妈妈的相处技巧，师父告诉你们，不管他是讨债还债，在人间记住，做任何事情跟孩子要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在学佛上要懂得这是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，好好的忍耐，好好的念经来感化他，启发他的最初的本源之心，让他来跟爸爸和妈妈化解恶缘，来产生善缘呐。
那师父，像这种情况，家长应该是多加大力度给孩子去念经、放生、做功德，还是加强家长自身个人的忏悔？
忏悔和帮助别人念经都没有冲突的，一边忏悔，一边好好的帮助别人。忏起前言，悔其后过，然后好好的再帮孩子念经。因为忏悔就等于跟孩子说，对不起，我上辈子做错了，但是要有实质性的变化，那就要好好的念经给他，好好的念吧。
不是我。
看到了吧，我字当头，有我修得好的，你根本用不着解释的，你都没有我了，不是我呀，就是你，因为你站在这里就是个我字，听得懂了吗？不要太敏感了，学佛人有时候就是要大智若愚啊。
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感恩师父。
在大家发心弘法度众的时候，因为施度者和被度者的因缘各不相同，同修们在度人的方式方法上也不尽相同，也都有可取之处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能让大家更好的相互理解，协力配合，一心弘法一生。
实际上人跟人的接触靠的是理解，所以有句话叫理解万岁。那么我们理解的基本点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佛法。 因为我们对佛法共同有个理解力，所以我们相互观点就会慢慢的相像，所以用不着人跟人之间的理解过多，只要对佛法的理解越深，我们的心就会走到一起。我们到人间来不是为了做人，我们今天学佛不是为了做人做得很好，我们为了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了好好的学佛学法。当我们对佛法的基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对方也有进一步的了解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接通心灵的轨道，这叫与佛接轨，听得懂吗？
对于我们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，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孝顺国内的父母呢？有一位同修的父母，在这位同修在海外生活的20多年当中都已经先后过世了。同修虽然一直在念小房子超度过世的父母，但是心里一直还非常的内疚，如何来化解心中的内疚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实际上好男儿自在四方，爸爸妈妈也不能陪我们一辈子，所以当你在海外的时候，我们说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我们做人只要做得正，让爸爸妈妈放心，觉得孩子很有出息，学得正，比你回到家陪在他边上天天让他烦恼要好得多。所以学佛人要以孝为先，我们今天懂得佛法，只要我们心中有孝，我们要好好的感恩自己的父母亲，我们更要感恩所有天下的父母亲。我们把小家要化成大家，我们的小爱要化成大爱，这个时候你们的父母亲一定也会非常的高兴。当你修成在天上的时候，你父母亲一定会受你的庇应，也会到天上去。
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这个同修他在问，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了，他心中的内疚。
多念小房子，比你回家上坟要好。有些人表面上对父母亲上坟，实际上心中还没有真心的感恩对父母亲的爱。所以我们是以心在世界上活着，不是以行为。所以用你的真心和良心来超度父母亲，让他们真正的在天上活得快乐，比我们扫扫墓，比我们去不能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坟墓前去可能更要好一点。能去当然扫墓也是应该的，但是不能去我们就要好好的念经，因为当父母亲真正到天上之后，他们一切都明白了，我的这个孩子讨债鬼，那个孩子跟我是什么关系，他什么都懂了。他最需要的就是说，孩子赶快帮我超度，让我高一点吧。
感谢师父。同修的女儿很年轻，现在已经开始念经，只要他念经时心无杂念，就会从身体里面跳出另外一个金身，和他的身体重叠在一起念经。同修的女儿无论睁眼闭眼都可以看得到，同修担心女儿这样下去会不会出现偏差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要记住，当一个人修心到一定阶段的时候，实际上每个人都会碰到一个有功能的阶段，这个阶段实际上并不代表你修得好，实际上这些看得见，它是一个修行的必经之路。所以很多人修到一定的时候，眼睛看得见，耳朵听得见，这种都是正常的。所以不要去执着它，不要去追求它，你就把它放在边上。所以叫这个女儿千万不要觉得我又看见这个金身了，我又看见，你老看到她，老去跟她沟通，那么她就会来找你，接下来你可能就会神经分裂， 然后人家就会把你当成神经病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要记住这种情况，如果孩子很小，最好哪一天把他带到师父前面来，我给他关掉。师父已经帮很多人关掉了，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整天看见鬼看见菩萨，天天讲天天讲，结果他爸爸妈妈强烈要求师父在香港的时候帮他关掉，结果师父帮他关掉之后，他妈妈问他你还看得见吗？台母节呢，看母节呢。这个孩子几岁啊？
他16岁，好像是
16岁啊。
对，
当心一点吧，最好16岁还是不要有经常看见，因为孩子不懂事情，看见会执着，他觉得稀奇嘛，哎，一看金身来了，哎，到我身上来了，哎，来了，眼睛都看得见的呀，你听得懂吗？当台长刚刚看到的时候，我也很害怕的，因为我开车的时候，经常就有一个人怎么走过去，我就停下来，不能压过去了嘛，知道他是个灵性，你也不能压过去的，你碰了他，他接下来就找你麻烦的。听得懂吗？所以一个人有过程的，所以你要不是一个大神通的话，你最好如果有五通的话，那你最好还是关掉。有时候就得把门关上，关门即是深山，闭门即是净土啊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